伊斯兰国再发警告，誓言对俄复仇。卢比奥事件 IS 集美，日朝或开峰会过招，美日印重大调整剑指中共。川普超四亿罚款到期，案件反转，十日内交1亿7500万。美英共同行动，中共黑客遭两国进行制裁同起诉。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星期二。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而家等我哋嚟听一听郑女士嘅亲身经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好大嘅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伊斯兰国再发警告，在莫斯科音乐厅遇袭后，俄罗斯逮捕了四名疑犯，在昨日24号出庭。四名疑犯出庭时被青面肿，显然遭到严重的酷刑。今日伊斯兰国再次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停止折磨囚犯，否则俄罗斯将迎来更致命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亦发出警告， IS 伊斯兰国可能会利用边境对美国人发动类似莫斯科的恐袭。综合路透社、BBC 等多间外媒的报道，莫斯科番红花城市大音乐厅遇袭后，已经造成140多人丧命，182人受伤，而四名嫌疑人24号出庭，被控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法院裁定四疑犯还押至5月22号，当中已经有三人已对所有指控认罪。今日 IS 组织宣布，他们将向俄罗斯报仇，并且向音乐厅进行恐袭的英雄致敬。网友 Nikita 发帖文显示，伊斯兰组织警告普京和俄罗斯人停止折磨伊斯兰国的囚犯，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能力为被俘的人报仇。在上星期的恐袭中，我们已经证明伊斯兰国组织可以对你们发起任何惩罚性的恐怖行为。你们折磨俘虏的影片为你们增加了被报复的可能性，包括对普京的打击。没错，接住下来或者很快就会有更猛烈、致命、血腥、更破坏性的打击。昨日24号俄罗斯官方公布了四名塔吉克疑犯出庭的画面，四人遭蒙眼押入法庭后，面上有明显的伤势，米佐耶夫的右眼明显淤青，拉查巴里佐达的右耳包了一个大绷带，法里道尼的左面牙明显肿胀，法伊佐夫坐在轮椅上似乎失去了一只眼睛。另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四疑犯被逮捕后遭到俄方的酷刑，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一名嫌疑人右耳被割，还有一名嫌疑人身体被接上了80伏特的电池。不过外界有质疑这四人到底是不是袭击的元凶，原因有几点， 第一是这四个人的背景看落很单纯，一个人无业，一个是地板工人，还有一个是美发师，最小的19岁。这些人看落好像是仇视俄罗斯的平民杀手，但是从现场的影片来看，几名恐怖分子袭击时手法残忍，应该是训练有素。第二是俄罗斯提到疑犯是塔吉克人，但塔吉克外交部已经否认有公民参与袭击，而俄罗斯在使用了酷刑后亦只有3人认罪。第三是据乌克兰情报部门说， IS 在行凶时多数会使用自杀式攻击行为，但显然这次袭击手法和平时的伊斯兰国发动攻击方式不一样。而更奇怪的是，在攻击完成后，伊斯兰国组织发表了声明，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返回基地。第四点是俄罗斯是很短时间就捉到全部的疑犯，并快速开庭定罪。现在莫斯科遇袭到底是哪个所为，已经演变成罗生门。莫斯科音乐厅遇袭击后，美国在声明中表示，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需要在各地予以击败。拜登强烈谴责令人发指的针对平民的恐袭。今日3月25号，霍士新闻报道说，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议员卢比奥在节目中警告 ISISK 恐怖分子可能会尝试利用边境对美国民众发动好像莫斯科那样的致命恐袭。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共和党人和副主席，他表示说，美国人应需要非常关注 ISISK 的潜在威胁。FBI 局长雷已经向他确认，伊斯兰国组织有自己的人口贩运网络，如果他们有一个人口贩运网络，他们肯定会利用这个网络将恐怖分子转移进入美国。一旦他们能够在莫斯科和美国做这样的事，他们就会立刻去做。卢比奥说，ISISK 而家可以不顾塔利班的反对而公开活动，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非常警惕的事情，因为过去3年里面有900万人已经越境进入美国，而我们只是捉到4个。 ISIS 说，他们炸了莫斯科的基督徒后，他们很有可能袭击美国。今日3月25号，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要求和他的哥哥金正恩举行日朝峰会。北韩放出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不过随着台海局势升温，美日印已经开始着手抗中。据法新社报道，由北韩中央通讯社转发金宇正的一份声明说，岸田表达了要尽快亲自和金正恩会晤的意愿。今日25号，岸田文雄则表示，他并未注意到朝中社的报道，亦不愿意对报道内容发表评论，但他认为和北韩举行最高层会晤是重要的。法新社引述岸田在日本国会的致辞说，就日朝关系而言，最高层对话对解决绑架等问题是重要的。岸田在这里提到的绑架问题，就是北韩特工在1970年和1980年代在日本沿海地区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对于日朝有可能的峰会，韩国外交部拒绝做具体表态，但强调正在同日本持续保持紧密沟通，并且说南韩政府正持续就北韩同日本接触以及北韩核武器相关问题同日方保持紧密沟通，而美日韩三方会持续合作，促使北韩回到无核化轨道上。不过有观点认为，北韩方面选择公开这件事，就是因双边条件谈不妥，有意公开对日本施压。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已经知道北韩官媒的报道，并强调不接受北韩单方面宣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这个讲法。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先生认为，看得到北韩对于同岸田文雄见面是有兴趣的。金正恩亦提到，岸田亦通过其他的管道想要同金正恩建立一些沟通管道，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有的。这个我觉得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于核子试射这样一个疯狂的行径， 其實壓力最大的是日本，因為它不會射向南韓，核彈的試射都不是射向南韓的，更多是射去日本海。岸田如果能夠建立起和金正恩有效的溝通管道，甚至見面，某種程度緩解核威脅，當然對岸田目前低迷的聲勢有一定的幫助。我相信拜登亦樂觀其成，我覺得更多恐怖不是中共的因素，更多的恐怖還是北韓的核威脅對於整個東北亞局勢造成的壓力和影響。因為我們亦知道金正恩和習近平或者是北韓和中國目前的關係並不似過去那麼緊密。第二個部分，在共黨政治當中，放話政治學是一個很微妙的過程，所以金宇正有這樣的放話，或者我們可以猜測透過這樣的隔空喊話，希望日本和北韓之間能夠再往前走一步。年底的美國大選出現的結果，造成東北亞局勢重新的洗牌，特別是川普和金正恩過去的交情，是不是會將日本和南韓都置於另外一種過去的風險和壓力之下？我覺得這個是岸田所擔憂的。目前中共在金門和南海的挑釁都日趨白熱化之際，美日亦有了大動作。據《金融時報》今日報導，美日正計劃針對美日安保條約進行自1960年簽署以來的最大幅度更新，美軍四星上將亦可能長期駐扎日本，同時預計將有多達54,000名美軍會駐扎在日本。據路透社報導，岸田文雄4月10日將訪問美國見拜登，並在白宮一起公布這一項計劃。而為了應對有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美國已經開始進行壓力測試，聯邦要求州政府起草戰略，以便在太平洋地區爆發衝突時降低本州面臨的風險。亞利桑那州、內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諾州的立法者已經提出了太平洋衝突壓力測試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如果北京最終對台動武，將對州內供應鏈和基礎設施、電網等的潛在安全漏洞列出清單，盡早消除大家的擔心。雖然很多分析家認為台海危機並非迫在眉睫，但據彭博社早前報導，假如台海爆發戰爭，在全球範圍內會導致10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相當於全球 GDP 的 10% 左右。為了應對印太局勢的變化，印度海軍近日亦悄然展開歷來規模最大的部署行動，有11艘潛艇和35艘水面船艦出動維護西部海岸的商業貿易安全，同時執行其他特定任務，目的是應對中共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今日3月25日，川普面臨向紐約州支付4億5400萬美元保證金的最後期限。這個是法官恩格隆對川普所謂的民事欺詐案中做出的判決。如果川普今日交不出這一筆大額的保釋金，那就會面臨不動產被沒收的風險。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案件出現重大轉機。據彭博社的報導，今日紐約中級上訴法院批准了川普的請求，考慮川普對這個案的上訴期間推遲執行2月16日針對他的法院判決。法官裁定，如果川普在10日內繳納1億7500萬美元的現金保釋金，這樣川普提出的暫停4億5400萬美元罰款的申請就可以獲批准。今日的裁決阻止了紐約總檢察長詹洛霞最快打算在今日25日想開始扣押川普資產的行動。網友蕭生客發帖說，川普交保金額從4億5400萬改為1億7500萬，交保時間亦延遲10日，在紐約上訴法院削減了川普在上訴期間為罰款支付的保費後，川普在真相社群宣布，我們將遵守上訴庭的裁決，交納保證金等值證券或現金。這個亦講明恩格隆最初裁決的4億5000萬美元是幾咁荒謬和離譜，我沒有做錯任何事。美國常識學者方偉先生發帖說，川普會用現金支付這1億7500萬的保證金，就是 39% 的罰款數額， 这个数额为川普面对的资金压力减少了 60%， 但是在纽约州的典型民事案件中，通常的保释金额百分比是 10%。 方伟提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尽管川普讲话非常之不羁，但是他对美国的所有法律都一一遵守，毫无违反。任何一个刑事和民事诉讼，他都会出席法庭，而且遵守所有的法律的要求，即使是不公平的起诉和枉判。有些网友说，川普是怎样可怕的独裁者？你有见过这样的独裁者吗？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和英国政府今日3月25号宣布，对和中共政府有关的一间公司和两个个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了一系列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以及英美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美国政府指控被制裁者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实行了多宗恶意网络行动。美国财政部在一个声明中说，一间名为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仿制公司。被制裁的两名中国公民为魏高斌和赵光忠，而这次制裁行动是与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务院以及英国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而美国司法部今日25号亦公布了针对7名中国公民的起诉书，指控他们自2010年起代表中共湖北省国家安全部的外省情报机构，通过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仿子公司从事黑客活动，针对美国和国外异议人士、企业和政治官员，包括实施中共的经济间谍和搜集外国情报目标。这些网络入侵活动导致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和个人电子邮件账户、云储存账户和电话通话记录被确认受到损害。财政部声明指出，网络间谍活动是不会被容忍的，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阻挡和制止恶意网络活动，并保护我们的公民、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络威胁。就在同一日，英国政府亦指控中共是网络攻击黑手，并宣布制裁魏高斌和赵光忠及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英国企业和个人和他们有经济往来，并宣布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有关官员说，被制裁的从事的黑客活动获取了英国选举委员会持有的数千万选民的信息。不单止如此，网络间谍行动的目标还有批评中共的英国议员。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